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风雨中走向成熟，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7年3月20日。我是在生意上失意，感觉看透人间一切才走入大法修炼的。练功不久，各种疾病不翼而飞，整天沐浴在师父的浩荡洪恩和喜悦之中。一，劳教所里反迫害。1999年江泽民邪恶集团无端发起了对法轮功的迫害之后，我因进京证实大法被非法劳教两年，在劳教所每天强迫劳动十多个小时，晚上回来还要强迫所谓学习，强制转化。到了黑窝，我才知道以前学法少，没有法的指导，正念是不强的。我决心在黑窝里反迫害，开创自己的学法环境，不配合邪恶的一切安排。我把同修想各种办法烧进去的红银和师父在各地的讲法反复记，直到背下来。一天深夜，我看见所有人都睡熟了，就悄悄在床上背法，没想到让包夹看见了。第二天晚上出宫回来，劳教所大队长带着一帮人气势汹汹地进了监舍，让所有人员都在原地不动，对监室进行搜查。他们在我上下身搜了个遍，然后直奔我的床铺去搜，很快就搜出了我晚上背的经文。大队长恶狠狠地说，把他带办公室去。到了办公室，他们问我经文哪来的，见我不说话，他们就左右开弓打我嘴巴子，我就是昂着头不说话。他们又开始拳打脚踢，皮鞭子蘸凉水抽我，一边打一边骂，你整天七个不服八个不从的，早就想收拾你了。后来他们把我打倒在床边，又说不准碰他们的床，接着又拿出电棍要电我。我一看没完没了了，不能让他们这样肆无忌惮地迫害下去，我大喊一声，今天我就把这一腔热血洒在这里，以唤醒你们的良知。警察一看慌了，急忙往回拖我，把我摁在床上。我又猛地把头抬起来，一边喊一边哭，你们为什么这样对待我？你们也是女人呀，你们知道我多想孩子吗？为了躲避你们的强行转化，我晚上躲在被窝里偷着哭，怕你们看见，因为你们的手段就是发现谁想家、想父母、想孩子，你们就利用家里的亲人，把他们领到这里来，又哭又闹又下跪的，让我们写悔过书，让我们放弃修炼，所以想孩子都不敢让你们知道。如果我要是偷一针一线，你们判我10年8年，我认错。可我就是为了学大法，修心向善，做好人，做一个高尚的人，你们就把我关押起来，强行在这里做苦力，我也是一个有自尊的人啊。我越说声越高，一个胖胖的女武警打人最狠，在劳教所里谁都怕她，这时却安慰我说，到期就让你回家。一个大队长说，快给她梳梳头发。马上上来几个警察，给我梳头、整理衣服，乐呵呵地让我回到监室。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我堂堂正正地过了这一关。刚进劳教所，由于不知道什么是全盘否定旧势力安排，我就配合了劳教所的劳动。过一段时间，随着背法深入，法理越来越清晰，渐渐悟到不能再配合邪物强加的迫害了。有一次，大冬天的非常冷，路边是很厚的积雪，劳教所让我们到很远的地方扒苞米，给劳教所挣钱。 那个地方很偏僻，一个小拖拉机装了满满一车人，晃晃悠悠地沿着弯曲的山路到了目的地。一看，所有的苞米都埋在厚厚的积雪里面，让我们从积雪里把苞米扒出来，再去皮，一天下来，手冻得钻心的疼。晚上收工回来，由于车小人多，道路又滑，在转弯时车翻了，把车上40多人都扣在车底下，有的人被砸得伤势很重。由于通讯不方便，大伙儿等了很长时间，劳教所才来车把大家接回去。劳教所为了掩盖事故，第二天又强行把我们拖出去出工。想想那天的场景，心里还不寒而栗，叫骂声、打骂声、哭声混杂一片。一个大法弟子从床上一直被拖到外面，他一路喊着师父。我下定决心，绝不能再让邪恶得逞，出了这么大的事不承担责任，就想轻轻划过去。就在那一刻，我决定全盘否定旧势力的一切安排，我就是不出宫，我就是要让劳教所给个说法。我开始绝食。绝食到第九天，管教科的来了一帮人，气势汹汹的问我为啥绝食。我说在这里没安全感，我来时你们检查了吧，我啥病没有，现在我身体被折磨成这样，这是事实吧。你们想知道我为什么练法轮功吗？就是因为社会太黑暗了，出了事故没人敢担责任，人间没有了净土，只有法轮功才是一片净土，让人按真善忍做好人，唤醒人的道德回声。这时一个当官的说，你一个人就能把这一切挣过来了吗？我说最起码我也能起个添砖加瓦的作用。他们用敬佩的眼光看着我，然后吩咐劳教所警察给他到食堂弄点吃的，看他想吃点啥，下午让管教科派车送他到医院去检查。从打那时起，我就否定了劳教所对我的一切安排，什么也不干了，有时间就背法，直到堂堂正正走出劳教所。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二，在绑架事件中讲真相。回家后，当地610把我作为重点迫害对象。有一天，一大早有人敲门，我往外一看，是一男一女。我问是干啥的，说是骗警和街道的。我想，来了，那就给他们讲大法真相吧，他们也是可贵应该得救的人，便开了门。谁知，他们身后藏的一帮警察趁机一起闯进屋里来了。我一看不好，马上冲进卫生间把门关死，厉声喝问，你们是干什么的，赶快给我出去。他们说是公安局的。我说不管你是干啥的，私闯民宅就是犯法，你们给我出去，你们要是不出去，出现一切后果你们负责。我在里面和他们说了很多，这些人怕出事就退了出去，在门外死死地把守着，并向他们上级汇报情况。这时我上到阳台上，向围观的世人大声讲真相。我质问那些警察，凭什么抓我，就因为我做好人，被你们劳教两年，迫害得九死一生，好不容易活着回来了，今天又来抓我，你们看我像电视媒体里造谣的那样吗？练了法轮功就不过日子了吗？我起早贪黑做生意养家糊口，没向政府要过一分钱，我学法轮大法按真善忍做好人错在哪里？邪党为了迫害信仰真善忍的好人，动用国家大量财力、物力、军警、公检法、媒体等一起造谣生事，大动干戈抓捕手无寸铁的法轮功学员，你们也是为人之妻、为人之父，有家有口的人，扪心自问，把你们抓起来，你家的日子还咋过？谁正谁邪， 不是一目了然了吗？我讲了很多，周围的老百姓听明白真相后，质问警察说，放着坏人不抓，就扯一些没用的，你们看这小区治安多差，老丢东西，你们咋不管呀？警察急忙摆手说，不管我们的事，是上级指明要抓他。一听警察说上级，我突然想到，那我就找他们上级610头子讲真相吧。前几天街道办书记、派出所正副所长，我已经和他们讲过真相了。我讲了两三个小时，他们的态度也变得很友好。最后他们说，那你就在家里，没人管你，别出去。现在又点名要迫害我，那我就该和610头子讲真相了。于是我向楼下把守的警察要了610头子的电话号码，并立即打过去。对方接了电话，我说我是谁谁，他很惊讶，说，听说你坐在阳台上，那是很危险的，可别冲动啊。我说，你们不逼，我是不会冲动的，我要找你谈谈。在电话里谈了一阵，他说，听你说话就不是一般人，我这就开车过去。我说，你也是一个有思想的人，我只想和你一个人谈，不准你带任何人。他说，好吧，我马上就过去。一小时后，他来了，望着阳台上的我，那表情不知道是钦佩还是什么。旁边有个警察对我伸出大拇指。我把610头子叫到屋里，拿出水果招待他。我从自己是怎样得法的讲起，讲了学大法后的身体的康复和道德的提升，在家里如何孝顺老人。我说，我妈瘫痪后，大小便不能自理，我就给她接，有时拉不出来，我就用手给她抠，手上、胳膊上经常弄上屎尿，我从不皱眉头。我妈妈过意不去，问我嫌脏吗？我说，我们小时候，你不也是一把尿一把屎的把我们拉扯大的吗？孝敬您是应该的。我妈妈经常感动地流泪，说这个家有我，她什么都不担心了。我说，我有几个姐妹，但我从不去攀比，因为我是练法轮功的。我师父叫我们按真善忍做好人，做最好的人。我一直伺候我妈妈到最后，给我妈妈送终。你说我是电视媒体上造谣说的那种人吗？说练了法轮功就不孝敬老人，不管孩子，不过日子了，我们是那种人吗？我又讲了，只因为我努力做好人，就被关到劳教所。我告诉他，我在劳教所被打、被骂和被逼做奴工的种种迫害，又讲了大法在全世界红传的盛况等等真相。他听了直点头。我讲了两个多小时，他一直在听。最后他说，这样吧，我亲自开车接你到宾馆学习几天，应付一下我的工作，那里条件非常好，吃的也好。我说，你那里就是皇宫我也不去，古人言受人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更何况我师父对我有救命之恩，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我怎能忘恩负义呢？他看了看我，表情有些复杂。后来听说这个610头子辞职不干了，还做了三退。我想这是一个得救的生命，可是在他的得救的过程中，大法弟子的付出却是巨大的。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第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三，修心向内找，化解恩怨。有一次，我到外地和一个同修去取资料，被国保警察跟踪。当时虽然正念闯出来了，从此却流离失所，几经辗转，历经艰辛，漂泊到外地。在同修的帮助下，我在那个地区担任了做资料的工作。那时环境很恶劣，也很复杂，心性观也是过得剜心透骨。我反思自己，为什么遭到干扰和迫害，根子上就是学法没修心，不会向内找，下决心从心性上下功夫。我租的房子是个死角， 大白天看不到天和地，屋里很黑暗，进屋就得开灯。对面屋住的老阿姨是房东。开始老阿姨让我交房租，说水电费、煤气灶用火都包括在房租里。住进后，她说我用水和电太费了，我就尽量少使，很少洗衣服。我说我再交点钱吧，她还不要。我一出来做饭，她就看着我，老说我用水、电、煤气用多了。我向内找，这是磨我来的，让我要修出大忍之心，说我用的什么多，那我就少用或者不用。我就用一个普通的电饭锅做饭做菜，我几乎是几天吃不上一顿菜。我把灯泡换成15瓦的节能灯。那时资料点很少，我所住的地区邪恶还很猖獗，环境没开创出来，资料点就我一个人，工作量很大。我起早贪黑地做资料，刻光盘，进耗材，真是又孤独又寂寞，但我从来不荒废一点时间。在做完每周资料后，就开始背转法轮。我知道这部宇宙大法是生命的唯一，不知道背了多少遍了。后来在学法时，几乎就是背着学了，法学得多了，关也就好过多了。一次，房东老阿姨又说她的衣服、鞋、油、碗、晾的干菜都丢了，怀疑是我偷的，就开始骂我，骂得很难听。我就背，难忍能忍，难行能行，见转法轮。她说，衣服挂在衣架上就没了，碗放在桌子上也没了，想起来就骂。当时我真想离开那个环境，又一想，当地做资料的人少，建个资料点不容易，为了更多的世人能够得救，环境再苦也要坚持下去。我向内找，看到还是自己的心性不到位，对老阿姨不够善，她冤枉我，我对她有怨恨心。再仔细一想，这不是邪恶利用老阿姨干扰我吗？干扰我救度众生，我不能上救世力的当，我得把心放下。当我把心放下后，老阿姨也好了。有时过节了，看我一个人还吃不上饭，她就把饭菜给我端过来，有时也夸我，同情我。当我看到老阿姨理解我时，心情非常愉悦，向内找真好，能善解一切恩怨。四，整体配合救众生。2008年，我回到了家乡，看到一部分同修和周边地区同修还处于懈怠麻木的状态，我就起早贪黑地找同修交流，先单个找，大约找上十几个，再把这些同修找到一起交流，有时把外地同修找来和大家一起交流。在师父的加持下，加上外地同修的配合，渐渐的，我弟同修很快在法上提高上来，相继成立了学法小组，开始走出来发资料讲真相。有一次，我和同修一起配合，准备了几千份资料和不干胶，各乡镇学员相互配合，分片分组去发。几天之内，几个乡镇大街小巷，家家户户都接到了资料。墙上、电线杆上，随处可见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姐夫在政府上班，听他回来讲，派出所所长说，也不知哪来的那么多法轮功，几个乡镇家家户户都接到了法轮功资料。我姐夫对所长说，你管那些事干啥？这件事在当地震动很大，很多人明白了真相，做了三退。对同修鼓舞也很大。还有一次，我和几位同修到外地参加交流会，一位老年同修谈面对面讲真相体会时说，要多准备点资料到旅游区去发，端午节那天每年都会有上万人来旅游。我们几个同修很受启发，回来后在学法点学完法，就开始交流怎么样到旅游区去讲真相发资料。我们分头行动，准备各种所需资料， 那天出去了两辆车，拿了好多喷漆、条幅、不干胶，分两组，把条幅挂得满山遍野。汇合时，猛抬头看到法轮大法好的条幅，在远处的山峰上，金光闪闪。眼下，这个地区修炼环境已经开创得很好，各片都有学法组。我参加的学法小组的同修，学法时几乎都是双盘，身子正直，手捧宝书，拜读师父的讲法，分秒必争，多学法，背法。学完法，大家互相交流，遇到矛盾怎样向内找，比学比修，气氛愉悦祥和。师父正法已到最后，我们一定要珍惜师父用巨大的承受为我们延长来的时间，讲好真相，做好三件事，多救人，兑现自己的史前誓约。叩拜师父，谢谢同修，何时？
下面几天山西大法弟子清泉的文章题目是营救同修是整体提高的过程。我是1997年开始修炼大法的老学员，99年大法遭受污蔑诽谤，每次身边同修被绑架，不知道该怎么样积极主动的解体迫害，营救同修，解救众生，而是无奈的看着同修被非法劳教判刑，看着那些公检法人员更加肆无忌惮地积极地参与着迫害，却走不出堂堂正正正实法的路。随着正法进程的推进，同修们逐步地形成了集体学法的环境，虽然还承受着各种迫害压力，但通过不断的学法，在大法法理的感召下，逐步地在大法中成熟起来，逐步地摆正了修炼的基点，在法中升华上来。下面我就把这两年营救同修的过程和体会向师父汇报和同修交流。第一部分，化解隔阂，整体提高。两年前的一个晚上，几位同修坐 A 同修的车去远处的农村，给那些不明真相的村民们送真相资料，结果 A 同修被跟踪绑架，其他同修安全回家。在营救 A 同修的过程中，虽然 A 同修的家人也是同修，但对同去的同修们产生了极大的怨恨。 A 同修的母亲经常是不自觉哭着说，为什么其他同修不去替儿子承担，就让儿子自己在里面承担一切。看到老同修这样，协调的同修一次一次的去交流，但还是消不去老同修的怨恨。就这样，这边有同修对老同修也抱怨起来了，我们都在积极的营救，包括请律师的费用，律师的吃饭住宿都是同修们付了，家人好像就是理所当然，一点也没有积极主动的意思。陪家属同修去要人的，坐着坐着也有的同修人心出来了，发现同修的母亲每次都不靠前，不时的有人就开始嘟囔说，他们家人老不靠前，又不说话，公检法人员又不直接面对咱们。针对这种情况，就这样，几位协调同修看在眼里，急在心上，怎能这样呢？这不明摆着同修之间有了间隔了吗？对营救同修多不利呀，我们都上了旧势力的当了。过了一段时间， A 同修被非法批捕，就这样，众生没有被救度，同修没有被营救出来，同修们这才清醒过来，马上调整状态，各自归正自己。同修们集体学完法后及时交流，都向内找自己，有各自要修取的人心，大家都能善意理解。老太太经历的年代不一样，又怕心，再加上老人性格内向又柔弱，那咱们就按师父在各地讲法二2002年华盛顿 DC 法会讲法中说的，他的事就是你的事，咱们就这样去做吧，圆融补充同修的不足，咱们可以借同修的嘴或借机插话，只要我们心在一块儿， 就能制止邪恶，不去想家人同修的不足，应该帮助同修从法中认识上来，而不是去指责抱怨同修。就这样，整体祥和了，心凝成一块了，力量就大了。第二部分，形成集体学法的环境，使每个同修都融入整体。几位协调同修在一起交流后，帮助同修不仅仅是从物质上，从法中使同修认识提高上来，这才是最重要的。要想整体提高，就得每天集体学法。当我们认识到要大组集体学法时，找学法的地方就又成了一个难题，因为我们现在的这个学法的地方是同修家亲戚的房子，这几天房子要卖掉。就在我们为难时， B 同修说，还是我家最合适，房子大，虽然家人有压力反对，但现在是大法需要，这一世有个大房子就是为大法使用，不能因为家人有压力我们就被阻碍了，家人对大法的态度也是他们未来的希望。师父在转法轮论语中讲，天体宇宙生命万事万物是宇宙大法开创的，生命背离它就是真正的败坏，世人能够符合它就是真正的好人，同时会带来善报福寿。作为修炼人，同化他，你就是个得道者神。也许这是给家人的一次机会，所以我的念定下来了，就在我家，每天都行。在同修正念场的作用下， B 同修的儿媳妇见到我们也总是笑嘻嘻的。学了一段时间，又有另一位同修突破怕心，建议再到他家成立个学法点。就这样，两个大组学法点成立了。通过集体学法，同修们法理越来越轻，正念也越来越强。有几位同修由于怕心一直不参加集体学法，或者有的同修身体受迫害很严重，也一直不参加集体学法。在交流中，同修们都觉得应该帮助这些同修都跟上来，汇入集体中来。这些同修通过参加集体大组学法，很快提高上来。每次我们去陪家属找公检法相关人员时，都问一问谁能去，逐渐的，这些同修也参与到营救同修的项目中来。其中一位同修身体被迫害的走路都困难，在同修们的帮助下，他的正念越来越强，每次去很远的市检察院，他都配合去发正念。有一次他说，也想陪同家属去给检察院相关人员讲真相，问我们行不行，我们都说怎能不行呢，悟到哪儿你就做到哪儿。就这样，在整体中，他的正念越来越强，身体也很快恢复正常了。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第三部分，整体配合威力巨大。有一次案子到了一位同修认识的法官手里，我们集体学完法后，有几位同修配合这个同修一起去家里找这个法官，给他讲清真相，让他退出这个案子，选择未来。其余的同修们都没回家，在学法点集体发正念加持。过了不长时间，去的同修回来了，说当时这个法官很嚣张，但同修就是给他讲法轮功真相和当前的形势。虽然他当时没有答应，但听同修讲完后，他问同修该怎么办。后来没过几天，他撤了这个案子。有一次听说同修在看守所被犯人打了，听到这个消息，同修们交流后认识到，同修挨打，这不明摆着大法弟子受歧视，世人对大法犯罪吗？针对这件事，我们准备去看守所讲真相。我们先看了看守所的条例，那天同修们能去的都去了，有的在外面发正念，有十来个同修进了看守所，先找到住检，问了一些情况后就开始讲真相。一位同修讲，其他同修发正念，没讲到的其他同修再补充上。就这样，从大法的红传讲到恶党的迫害以及现在的形势， 让他们赶快看清形势，给自己找退路。真相讲完了，看守所几乎所有人员都陆续出来听着，同时我们还告诉他们，在这里你们要善待打法弟子，听说同修在里面被犯人打了，有这事吗？他们忙解释说，那天是刚刚进来了一个犯人不懂，我们已经把他调离开了，以后我们不会有这样的事发生了。通过这次同修们里外整体配合，看守所人员几乎都听明白了真相。从那以后，被绑架同修被安排在里面给犯人分饭，环境宽松了。第四部分，改变观念，救度众生。有一次我们去市检察院了解递交的信息，看看他们收到没有。开始一个值班的年轻人在接待室问我们有什么事，我们就把事情的经过说了一遍。过程中我们告诉他法轮功是什么，为什么遭受迫害，他立即制止不让说。看到这个被恶党毒害的生命，我们还是找机会和他讲。这时一个检察官模样的人下来，装着找开水，然后顺便问我们是什么事，我们就又和他讲经过，讲的过程中也把真相讲给了他。当他听到我和他讲法轮功真相时，他立即站起来，带着恐惧的神情说，不要在这里说法轮功，有事按照法律我给你办事，如果要再提法轮功，你们都全部出去。看着他那样抵触，我的心很难过，这样的生命怎样才能得救呢？我们回去对此事进行了交流，大法弟子的责任就是救度众生，因为在营救同修的过程中，遇到大多都是不听真相的，有的还很嚣张地说，法轮功的案子我想咋判就咋判，你想上哪告就告去。还有的虽然也听真相了，但他会说，没办法，不是他一个人能决定得了的。在这种情况下，通过交流，我们改变了方式。营救同修的过程主要是救度那些公检法人员，在接触他们的过程中，他们大多是执法犯法，比如他们对大法弟子往往是先定罪再搜家寻找证据，抄家时可以说是像强盗一样，没有任何搜查证据，甚至不穿警服，进家想拿什么就拿什么。那我们就用人间这层法律规正他们的行为，所以我们就采取了对触犯法律的公检法人员进行控告，这样先制约他们对大法犯罪的行为，然后再去给他们讲真相，这样真正体现了大法弟子做主角的作用。通过营救同修接触更多的体制内人员，我们有责任把一切不正的归正，过程中告诉他们，执法犯法触犯法律必遭查处清算。通过这样反迫害，逐渐的他们的态度也变了。一次，当地国保大队长带着酒劲儿找到家属同修，并说，你们不要再控告了，不要把不干胶贴的到处都是，上面已经批我了，你以为我说放人就放吗？以后遇到法轮功我再也不管了。一次，同修在发真相资料时被派出所警察绑架，派出所警察给国保打电话让去抓人，同修听到那边国保队长声音说，没车。就这样，这个生命没有再一次去迫害大法弟子。结束语。通过这次营救同修的过程，我弟大法弟子形成了从未有过的整体，相互配合，大家的心性普遍得到升华。营救同修的过程就是救度众生的过程，也是我们否定迫害，提高认识的过程。在营救同修整体配合的过程中，大法弟子要开创未来，当真正的主角。
下面请听明慧文章，站在法中营救同修力量才大。作者河北张家口大法弟子。当前在大陆对大法弟子的迫害仍在继续，有些地方表现的迫害还很严重，尤其是对被迫害的大法弟子刑拘后，往往要经过检察院的逮捕、起诉、法院审判等阶段，时间较长，情况也变得复杂，越来越多的同修不断地参与到营救同修的项目中来。 在这里结合自身总结的经验，说说自己的认识。我认为要想做好对同修的营救，首先要在法中认清迫害，才能做好反迫害。师父在各地讲法九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中说，大家看到了这场迫害，他对法轮功怎么样，无能为力。这场迫害只能助长修炼人的威德，其他他什么都不是，什么作用都不起，只能在迫害中毁灭他们自己。在师父的这次正法过程中，大法弟子的圆满和迫害者的毁灭是必然的结果，也就是说，迫害者一定是在疯狂的作恶中走向毁灭，而成就的则是大法弟子的果位与威德。这场迫害最大的损失则是众生，所以师父才让我们利用一切机会多救人。我们不承认迫害，可迫害毕竟发生了，那我们就将计就计，主动的反迫害，并在其中讲真相，救度众生，这也成了我们修炼中的路。无论被迫害同修有什么不足，我们都不承认对同修的迫害，因为迫害是对大法而来的，所以在反迫害中，我们一定要牢牢地把基点定在证实大法、救度众生上，而不是在为某个人辩护。虽然我们在营救中是针对具体的某个人或某个人在做，但这只是表面形式，本质是在利用这种形式在证实大法。所以在我们给公检法等所有司法部门的申诉资料中，除了法律和证据方面的辩护外，大法的真相与合法性是一定要讲清的。追根溯源，大法的真相是所有案件的核心，大法的真相讲明白了，案件也就不攻自破。在营救同修中，有不少懂法律的同修在做，或是请律师，或是写申诉状，或是写控告信，或是要求司法部门信息公开，这都没有错。但无论做什么，我们都要把基点放在正式大法上，只有这样，旧势力才不会也不敢钻我们的空子，基点站正了，后面的路才会越走越宽。我认为我们在营救同修中，要把法律方面与大法的真相很好的结合起来讲，以法律的形式再讲大法的内容，这样也是最大限度的符合常人状态，也容易被常人接受。我们在营救同修中起步于法律，但我们不要局限在法律的框框中，更不要执着于法律当中，心里要明白，我们是在利用法律的形式来讲清大法的真相。怎么样更能讲清真相，就怎样来使用法律。比如在我是大法弟子杨建平的案件中，我们就是心中清楚地把基点定在了证实大法好、证实大法是正法的基点上。无论本人有什么样的不足，我们都不承认以此为借口对大法的迫害。每去一次公检法部门，就是一次讲真相的过程，并且我们递交的相关法律材料都是以法律格式写的，以法律的形式引出了大法的真相，看似在讲法律，实则也是在谈大法的真相，这样也容易被公检法等部门的人接受，并且这样写出的东西，我们无论到什么部门、什么科室都可以放一份，给人感觉就像是常人中的法律文书，实则是在讲大法的真相。我认为当我们真正的用心在法中做事时，就会像师父在转法轮中所讲，修在自己，功在师父，师父就会帮我们把背后实质的因素解决掉。最终杨建平的案子在同修们一次次不厌其烦的讲真相中把迫害解体掉了，我认为是我们的心性达到了相应的标准，师父才能帮我们解决问题。虽然案子由检方两次退回公安，看似公案掌握很多的所谓证据，但最终的免于起诉的结果让公安与看守所的人都没有想到。本案的律师得知这个结果后感叹道，常人的案件免于起诉的都是非常的少，更别说法轮功学员的案件了。从法律的角度来看，免于起诉就等同于当事人完全无罪，就像是什么都没有发生过，当事人任何的污点都没有留下。我想这样的结果和我们当初站在证实大法的基点上是分不开的。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我是另一位同修的案子，也是在不断的通过各种形式讲真相过程中及递交相关的法律文书，最终把迫害降低到了9个月。我们的出发点就是要在反迫害中来救度众生，这也是不承认迫害的最好办法。利用反迫害的机会去找公检法的人传播大法的真相，救度世人，这是大法赋予我们的智慧。比如当前山西忻州关押的张家口及忻州的10余名大法弟子，作为案子都已经进入到法院阶段，律师取法院阅卷，法官就是不让看证据卷，并明确告知要610与政法委同意后方可看。此时同修们都在希望律师能够做些什么事，或是如何才能看到案卷。其实我们此时往后退一步，站在法中看问题，我们就以本案缺少基本事实与基本证据，或没有犯罪事实，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法官以政法委和610为借口不让阅卷为申诉理由，写好法律文书，并在其中讲清大法真相的来龙去脉，去向各个部门反映我们的问题，讲大法真相，每到一处都留下一份我们反映问题的材料，这就真正起到了在反迫害中广传真相的作用，把不让阅卷当成了我们去找各个部门讲真相的好机会，真正起到了利用迫害来救度众生，正是大法。我悟到，这就是从最根本上来反迫害，否定迫害。正如师父在各地讲法9 ,2009 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中所讲，修炼中要多看自己，无论出现什么问题，首先想想自己，想想做事时的群体，可能就会找到问题的根源。师父还告诉我们，修炼人嘛，向内找，这是一个法宝。我通过向内找，对法官的不让阅卷在法中有了新的认识。我们不能陷在法律中变为被动，一味地要求律师如何才能阅卷，也不能让法律牵着我们的鼻子走，而忽略了大法弟子的根本目的，救众生，正实法。今天常人社会中出现的任何事情，包括我们与公检法打交道时碰到的情况，都是在为救众生，正实法做铺垫。一切事情也是围绕着这个中心发生，所以大法弟子不能让表面现象把我们牵制住，一定要站在法中才能看到问题的本质所在。我们可以一边符合常人状态让律师去交涉，同时我们抓住一切时机去各个部门讲真相，哪有问题就去哪儿找，也许所到之处就有很多众生在那里等着听真相呢。迫害者本身的目的就是要在迫害中毁灭众生，那我们就恰恰在反迫害中将计就计去救度更多的生命。我想这就是在否定迫害，这也就要求我们在反迫害中锲而不舍地去讲清真相。讲真相是当下宇宙中最正的事，旧势力也不敢反对。当我们三件事做好时，师父与正神就会帮我们打开后面的路。所以在营救同修的过程中，一定要归正做事时的基点，就是要正实大法，救度众生，不只是嘴上说说，而是从内心深处真正的认识到，我想这才是伟大的佛法在人间的再现。以上是自己近年来在营救同修反迫害中向内找所悟到的，不正之处请指正。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